且服秦玉璧，赵父与璧，两无所去之也。入璧而秦夫与臣，取在秦。秦出城而必归，屈在赵。欲使取在秦，则莫如弃璧；未弃璧，则莫如父与。夫秦王既按图以与臣，又设九宾，斋而受璧，其事不得不与臣。璧入而臣父与，相如则前请曰：“臣故知大王之父与臣也。夫璧非赵宝也，而十五臣秦宝也。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臣，十五臣之子弟，皆后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。大王父与臣而待赵璧，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，臣请救死于国，以免大王之失信。秦王未必不反璧也。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，而归之于秦？是时，秦亦未欲与赵结耳，令秦王渡而陆相如于市。武安军十万众压邯郸，而则必与信。一胜而相如足，再胜而必终入秦矣。吾故曰：令相如之祸全于彼也，天也。若其进敛池，柔廉颇，则欲出而欲妙于用，所以能完赵者，天故去权之哉。这篇文章是书于论辩队的古文，作者他对蔺相如完璧归赵的这件事情推翻一向被赞许的评论，因为过去一般人都是称赞蔺相如能够达成了使命，能够让这个赵国在外交上获了一次大的胜利。但是这篇文章却是从蔺相如在做法上认为有缺点，所以作者他独处心裁，认为这件事情的成功不过是一时的侥幸以及得到天意的成全罢了。那么他说出这一番道理出来，也让我们读者认为他这些理由很光明正大，也认为他这些评论是对的，因为他这篇的史论始终是站在赵国的立场替赵国来设言，而文章结构非常的严密，语言又非常的简练，这是这篇文章的优点。现在我们看看它的大意。蔺相如之完璧，人皆称之，以未敢以为信也。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作者相反的意见，他认为蔺相如替赵国保全了这块活士璧，因为这块活士璧是无价之宝，所以人人都称赞他。可是余未敢以为信也，我却不以为然，这个信字就是当然字的意思，我却认为不是如此，我不敢认为那是可信的。 以为感以为信也，我不敢认为人家称赞他完璧归赵这件事情是值得称赞，因为啊，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造而泄其弊。秦国本来想用十五座城的空名，所谓空名的就是空有其名，表面上要想用十五座城来欺骗赵国，来胁迫赵国，来取得那块国势璧。事实言起逼者秦也。这个时候秦国声明要想得到国势璧，这是实情，这个情字就是真实的，他是实实在在要想得到这块璧，而不是想利用它来侵略赵国。非欲以窥赵也，这个窥字就是图谋打算的意思。在那个时候秦国并没有要想侵略赵国，没有这个意思。那如果赵国了解他的实情，赵得其情则复矣，这了解了秦国的实情，那就不要把这块玉给他，如果不了解他的实情，那就把这块玉给他，不得其情则矣。假如不了解秦国的实情，以为是秦国借此来威胁赵国的话，那么赵国怕秦国，那就要把这块玉给他。得其情而为之则与，得其情而复为之则复与。那如果了解了他的实情以后，因为怕这个秦国，那就把玉给他。反过来说，了解了他的实情却不怕他，不怕秦国的话，那就不给。此两言决耳，这不过是两句话就可以决定，给或者是不给，两句话就决定了。为什么又怕他还要去挑动他的怒火呢？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，奈之何就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一方面又怕秦国，一方面又故意的触动于秦，故意的挑起秦国的愤怒呢？且夫秦欲璧，赵复与璧，故无所去之也。这个且夫是个转折词，再说秦国要想赵国的国势璧，那么赵国不给他，双方面都无所谓理亏或者是理值。这个去值，这个去就是理亏的，这个值就是这个理对了。讲无所去之也，那假如秦国要国势璧而赵国不给他，那双方面都无所谓对不对。如果是把国势璧送到秦国，入璧而秦复与城，把璧送到秦国而秦国不给赵国十五座城的话呢，那这个秦国他的理就亏了，取在秦，这个取就是理亏，他就在道理上说不过去。反之，反过来说，那如果秦国拿出了十五个城而给赵国，那么赵国却把国势璧送回去，那这个赵国就不对了，赵国就理亏了，取在赵。意思取在秦，则不如取彼。如果要使这个秦国理亏，他不能够站在理上面来做这件事情的话，那就不如舍弃了国势璧，则不如弃璧。你要让秦国亏你的话，那你就把这块璧舍弃。那如果你恐怕失去了国势璧呢，那就不如干脆不给。为弃璧则不如复与，你要害怕这块玉失去的话，那就干脆不要给秦国了。 秦王居按图以与臣。那么秦王已经是指着地图要把十五座城给赵国，所谓按图的就是按照地图把十五个城割给赵国。同时又设九宾斋而受宾，同时秦国又举行了很隆重的大礼。所谓设九宾，那这个九宾就是表示当时一个很隆重的礼节。原来周天子他接见使臣朝聘的礼，要假如周天子接见某一个使臣的话，那就要令各国的宾客会同来观礼，表示很隆重，这个就叫做九宾。那这个九字是代表多数。那现在秦王已经是按照地图把十五座城给赵国，同时又举行了九宾的这种隆重大礼，并且他自己还要沐浴斋戒以后才来接受这个和氏璧，斋而受璧。那这个斋字就是表示很恭敬的意思。当到古人要祭祀鬼神或者天地祖先的时候，头一天就要斋戒沐浴，表示很虔敬的意思。那现在秦王受璧也是这样的，以虔敬的心情来接受和氏璧。那么这个从形式上看来是不可能不给赵国城的了，其实不得不与城，在这个形式上看起来他不得不把十五个城给赵国。那万一和氏璧交给了秦王，而秦王却不给赵国城的话，那么蔺相如就可以向秦王说了，逼入而臣赋予相如这请签约。那么相如就可以上前对秦王说，臣固知代王之赋予臣也，我本来就想到您是不会把十五座城给赵国的，那块和氏璧不算是赵国的宝物，福璧非赵宝也，赵国并不认为这块璧是很宝贵的东西，而十五座城才是秦国的宝物，而十五城秦宝也。今使代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，现在假使您因为一块和氏璧的缘故而丧失了十五座城的话，那么十五座城中的老百姓一定就会怨代王怨恨得很深，皆后怨代王，这个后字就是很深的意思。十五城的子弟那么一定就会恨你恨得很深，认为你抛弃了自己，好像是抛弃了一根小草那样，你弃我如草芥也，草芥就是很小的一根草。那么十五城的子弟都会很深深的怨恨您，以为您要把他们抛弃的好像抛弃一根草那样的违建。代王夫与臣而在赵璧，那么假使您不给赵国十五座城，却骗得了赵国的璧，这个代字是欺骗，你欺骗了赵国这块和氏璧的话，那么代王因为一块璧的缘故就当天下人之前而失去了信用，那么我一定会愿为国而死，来显现您的言而无信。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，臣请就死于国，以免代王之失信。所谓就死于国，这个国就是指的秦国。那意思是说，如果您因为一块璧而在天下人的面前失信，那我就愿意为我们赵国而死在您这里， 来显示您的言而无信。那么假如蔺相如要这样子的大义凛然的对秦王说这些话呢，秦王不见得不肯归还这个和氏璧，秦王未必不反璧也，因为他要考虑一下究竟这个璧重要呢还是信用重要，他宁肯为了一块璧而失信于天下人吗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之于秦。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璧藏在怀里面逃回到赵国？这个舍人者就是门客，就是蔺相如的门客，因为蔺相如他发现了秦王并没有诚意的把十五座城给赵国，所以他悄悄的派一个人把这个璧啊先送回到赵国去了。那么他这种不光明的行为反而使这个秦国得到了礼值，而赵国把礼亏了，归之于秦也，让这个秦有礼，站在有礼的这边，而秦国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振振有词了，反而赵国是没有站在你的方面。所以这样子一来，岂不是赵国反而要被人家批评了吗？反而要使秦国有了借口来侵略赵国了吗？所以作者王士珍他就站在这一点上面来批评蔺相如的这种做法不对，他不应该这样的鬼鬼祟祟的来玩手段而归之于秦，把这个子礼留给了秦国。事实秦意未欲与赵结耳，幸而这个时候秦王还没有与赵国绝交的意思。那么现在为什么假使惹得了秦王发怒，把蔺相如送到法场上去处死，那么再派武安军统帅的十万大军来进逼邯郸，那么秦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责问关于这块璧和实信的问题，那么秦国等于就打了一次胜仗。相信蔺相如那也一定会被灭族，那如果打了两次胜仗，这个和氏璧也终于落入到秦王的手中。所以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事实秦意未欲与赵结耳，今秦王怒而怒相如于市，这个市就是刑场杀人的地方。假如秦王一怒一发起脾气而把蔺相如杀掉的话，那么武安军十万众压邯郸，这个武安军就是秦国的一个大将。也就是白起的封号叫做武安军。那么那个时候秦国他派的十万大军来进逼邯郸，邯郸是赵国的首都，但现在河北，而责璧与信，他来责问关于这块璧同实信的问题，那是赵国实信于秦了。 那就等于秦国打了一次胜仗，那蔺相如一定会被杀，甚至于他的全家人都灭族。再胜而必终入于秦，如果打了两次胜仗，这个活士璧还是会落在秦王的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赵国是两样都没有了，璧也没有了，国家也没有了。吴故曰，所以这个作者他说，蔺相如能够保全活士璧呀，天也，这是完全靠天意来成全他，那也就是说是他的运气好。若其尽免辞柔廉颇，到了后来他在免辞会上对秦王那种坚信不弃，所谓免辞就是讲蔺相如同这个秦王在渑池的地方来开会，他对秦王一点都不屈服，表示得很强劲，而维护了赵国的尊严，维护了赵国的国格，这就所谓进渑池。他在渑池会上对秦王的那种坚强不弃，可是在朝廷之中又采取了柔弱的方式来对待廉颇。廉颇是赵国的大将，因为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后，这个廉颇非常不服气，认为他的凭那点口舌之力居然能够超过廉颇的汗马之功，所以他处处地方要想让蔺相如难堪，要想给他一个颜色看看。但是蔺相如处处的回避了廉颇，处处的不愿意跟廉颇来冲突，那就表现得很柔弱的、很懦弱的样子。后来他对人家说，因为赵国就是靠他们两个人支撑起来，假如他们两个人发生了纠纷不团结，那岂不是影响到国家吗？这句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来，使廉颇感动，而终于跟蔺相如和好。那么这也就是所谓历史上的一段廉蔺交欢的故事。所以蔺相如他在渑池会上对秦王那样的坚强，而在朝廷之中对这个廉颇又那样的柔弱，那就是他的计谋越处越奇，这欲处而欲妙于用。蔺相如他的这些做事情的方针、做事情的态度，他所用的计谋越来越奇妙，在运用的时候也越来越得心应手，这个巧就是巧妙。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保卫赵国的原因，那原来也就是天故去权之灾，原来是天在委屈的来成全他。所谓去权者，就是委屈的成全。因为照道理来说，蔺相如他不可能有这样一个顺利的结局，他对于能够使赵国完璧归赵，这完全是天意来成全他罢了。如果完全照人事上来说，万一有了什么意外的话，那他在历史上的这段佳话也就可能不会造成。所以王士珍他写这篇文章完全就是站在一个理智上来说，因为 国用这种方法来保全他的誉啊，究竟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。所以他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四段。第一段是说明秦国想用臣来换取赵国的玉，而赵国如果怕秦国就把这块璧给秦了，不怕秦国就不给，这是直截了当，谁也没错。第二段就强调赵国既然是答应跟秦国交换这块玉，那如果秦国出城来换这块玉，赵国不给，这个错就在赵国。假使赵国把玉给了，而秦不给15个城的话，这个错就在秦。第三段是作者替这个相如来设想，使这个璧依然还赵，并可以使秦国理亏。但是蔺相如没有这样做，偷偷地派人把这个璧带回到赵国，这不是上上之策。最后的一段说明蔺相如的做法后果可能会亡身、亡璧、亡赵。不过史实却不然，如果照道理来说，这件事情如果做得不好，不但是他本人会死掉，甚至于那个璧也会被秦国所有，赵国也会被秦国所亡。但是历史的演变却不如此，那就是天意成全了他。所以这篇文章它的结构很严密，而它的说理很充分，并且它的文句又很简练，这是一篇很好的辩论文。现在我们再继续的看一篇信陵君救赵论，这也是一篇论辩对的古文。信陵君救赵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公元前259年，也就是战国时代，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。因为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，因此平原君每次派人向魏国求救，因为他们有亲戚的关系。于是魏王就派这个当时魏国的大将晋鄙率领了10万军队去救赵国，而秦昭王叫人送信给魏王说，邯郸马上就要被我攻占了，谁敢要救赵国的话，等我攻占了邯郸之后，我就会派兵打他。这样一来魏王害怕了，就命令那个晋鄙停留在邺的地方来观望，没有直接的继续去救赵国。那么平原君就派人来责备信陵君，信陵君竭力的劝魏王出兵，而魏王不听，信陵君就带了自己一部分的军队打算到秦国，跟秦国去拼命的一搏。可是他经过了沂门的地方，沂门是一个地名，被那个守门的人叫做侯嬴的。那么侯嬴就劝这个信陵君， 并且替他设防，他劝信陵君不要盲目的冲动，叫他去求这个魏王的一个宠爱的姬妾，叫做如姬，要他求这个如姬把这个晋鄙的兵符偷过来。所谓兵符者，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印信。古代这个所谓符者，就是把它用那个竹子劈开成两半，一半由这个自行的人掌握，一半就放在君王这边。那么晋鄙他有那个兵符，他就等于是魏王给了他的权力，由他来指挥军事。假如有所调动的话，必须要把魏王这边的一半的这个符拿去来核，核对了，那就表示这个命令是真的。如果没有核对的话，那这个大将就可以不必要服从这个命令。所以这个兵符很重要。当时因为信陵君他要救赵新妾，他就不顾一切的把这个魏王的兵符偷到手了，假借的魏王的命令要晋鄙把军队交出来，然后他就带领了这批的军队去救这个赵国。因此这个就是所谓金陵君信陵君盗符的一段事情。这是侯生叫他的。那么如姬因为信陵君曾经替他报过杀父之仇，就从魏王的寝室里面盗出的兵符。信陵君拿到兵符以后，夺取了晋鄙的军队，而打败了秦兵，保全了赵国。这就是信陵君救赵的故事。那现在这篇文章就是谈论到信陵君救赵，他是出于个人的一种私心，因为他跟平原君是亲戚，他只是为了救这个亲戚平原君的一家罢了，认为他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。偷窃这个兵符罪还很小，而信陵君心目中没有魏王，这个罪就很大。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写作上通篇都是波澜起伏，层层波入，使信陵君没有分辨的余地。所以作者唐顺之他的笔锋非常的犀利，而行文又那样的流畅，这是值得一读的辩论文。我们看看他这篇原文。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，予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弃矣，今细兵以临赵，赵逼王，赵谓之仗也，赵王则谓且为之后，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仗也，赵魏王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，天下之事未有汲汲于此者也，故救赵者亦以救魏，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。 窃位之福，以疏位之患，建一国之师，以分六国之灾，福兮不可者。然则信陵果无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予所诛者，信陵君之信也。信陵亦公子耳，为故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尊尊焉请救于信陵，是赵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及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及救赵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妾服也，非为魏也，非为六国也，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，为一平原君耳。此祸不在赵，而在他国。则虽策魏之战，策六国之战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，或平原而非信陵之阴气，虽赵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，不能当御平原公子，而魏之兵甲所事以固其社稷者，只以供信陵君一阴气之用，幸而战胜可也，不幸战不胜，为虏于秦，是庆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阴气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夫窃符之计，盖出于侯生，而如计臣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，如计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予以为信陵之自为计，托若以存此之事即见于王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使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必误矣。侯生为信陵计，何若见魏王而遂之救赵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使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误矣。如今有意于报信陵，何若趁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为公子使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误矣。如此，则信陵君不复魏，亦不复赵，二人不复王，亦不复信陵君，何为计不出此？信陵知有婚姻之兆，不知有王。内则信姬，外则邻国，见则夷门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，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呜呼！自世之衰，人皆系于背公死党之信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。有众相而无归君，有私仇而无义愤。如秦人知有然侯，不知有秦王；于亲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赵王。盖君若罪流久矣。由此言之，信陵之罪，故不专系乎福之切不切也。其为魏也，为六国也，众窃符犹可；其为赵也，为一亲戚也，众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，以罪也。虽然，魏王亦不得为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，信陵应安得窃之？信陵不计魏王，而尽请之如姬， 其素亏魏王之书也。如姬不忌魏王，而敢于窃符，其素是魏王之宠也，不朽而助身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，而内外莫敢不肃，则信陵安得素私交于赵，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，如既安得贤信陵之恩，信陵安得卖恩于如既。女双之见岂一朝一夕也哉？由此言之，不特众人不知有王，王亦自为最流也。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执党之戒，魏王可以为人君事权之戒。春秋书藏元仲徽帅师，嗟乎，圣人之为虑深矣。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，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，这个论者就是讲一般的评论家，评论家评论历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把偷符认为是信陵君的一项罪状，窃符就是偷窃兵符，认为这是信陵君的罪。但是作者认为，予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，我认为不能够用这件事情来责备信陵君。这个罪字当动词，就是谴责的意思。因为当时扶强秦之暴及矣，当时强大的秦国，他这种凶暴的行为已经到了极点，这个极致就是到极点。那么秦国他用全部的兵力来围攻赵国，今细兵以临赵，这个细就是全部，他用全部的兵力来围攻赵国，赵必亡，赵国一定会被灭亡，因为赵国不是秦国的对手。可是赵国它是魏国的屏障，赵魏之障也，赵国在现在的河北，魏国在现在的河南，那就等于赵国它是魏国的屏障，如果赵国亡了，那魏国也就跟着灭亡，赵王则魏且为之后，这个后的就是接下来魏国就会灭亡。那么赵国跟魏国又是楚国、燕国、齐国的屏障，那么赵国、魏国要是灭亡的话，楚国、燕国、齐国也会跟着灭亡。所以赵魏亡，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，天下之事未有汲汲于此者也。在当时天下的形势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，这个汲汲就是危险的样子。所以故救赵者亦以救魏，所以要救这个赵国也就等于救魏国，援救一个国家也就等于援救了六个国家，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，那么偷窃的魏国的兵符来解除魏国的患难，这个纾字是解除，拿一个国家的军队去分担六个国家的灾祸，以借一国之势以分六国之灾，夫细不可者，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这是作者替信陵君 窃符的这件事情来做一番的辩论，认为他窃符虽然是有罪，但是他的功比罪还要大。那么信陵果无罪乎？信陵君真的是没有罪吗？他这个窃符如果不能够算罪过的话，是不是他就真的没有罪呢？又不然也。那么作者他认为也不是这样，因为予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，这个诛字是谴责的意思，我要谴责的是信陵君的用心，那这个就所谓是诛心之论。一件事情往往要从他的出发点来观察，不能够以他的行为结果来看，要以他的动机来看，这个就所谓诛心。而现在作者他也就是要，因为信陵君仅仅只是一个公子而已，他是一个魏国的公子，他并不是一国之主，不是一国之君。魏故有王也，魏国他还有国王在，那么赵国他不向魏王来请求援救，却不知倦来向信陵君请求援救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。这个谆谆